2000年来，十字架的荣光照亮黑暗和困惑的世界，彰显着上帝的品格。直到今日，人类最大的需要仍是耶稣生平所展示的上帝的爱。奇妙真相，道格巴奇勒牧师为您讲述永远的福音。
欢迎每周来到萨克拉门托中心教会，在阳光明媚的加州，探索圣经中隐藏的宝藏。每年都有一段时期，我们被商店里的各种特色装饰淹没，你几乎马上就能判断出这是什么节日。即使不往窗外张望，不用翻报纸，只要在超市里。 走上一溜，比如沃尔玛或随便哪家商场，而且往往从9月中旬就开始，到处都是橙色的海洋，五颜六色的糖果，无不在提醒万圣节不远了。在我们家社区住着几位特别有创意的邻居，他们会装扮成 各种妖魔鬼怪、小精灵。其中一个邻居把一块墓碑立在前院的草坪，后面是人造的小土堆，另外几家在房顶高高的挂几具骷髅，当然还得有蜘蛛、南瓜。一般节前的一个月就开始装饰。 节后再花几天清扫战场，想想每年差不多得有一个多月的时间，满眼都是这些东西，给人感觉好像生活在鬼和幽灵的包围圈。这也是今天这场道的主题。鬼和幽灵似乎总是能格外吸引人们的注意力。 几年前，我在整理奇妙真相的小故事时，读到一个很离奇的事情。有位先生名叫约翰·伯特·波满，生活在美国内战时期。内战期间，他狠狠地大赚了一笔。身为削皮匠，他建了一家工厂，专为北方军队提供皮革制品，其中的利润非常丰厚。他赚了很多的钱，成了名副其实的富豪。不过，有这样一句俗语。
牵肠得意，情场失意，情场得意，钱场失意。当时约翰聚集了大量的财富，但是家庭和亲人却频频遭遇不幸。首先，第一个孩子，长女8个月左右大时夭折。5年后，内战结束。1879年，他的次女艾拉也继而夭折。随后没多久，夫人去世了。一次次与至亲阴阳相隔，对他
无疑是致命的打击。他无法接受亲人已经离去的事实。几位逝者都被安葬在福蒙特州，卡丁斯威尔公墓。他很想用某种方式纪念他们，即使在亲人死后，也希望做点什么，让他们更舒适。于是他投入大笔资金，建造了一座豪华陵墓，就是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。 他请来全国最优秀的几位雕塑家，在陵墓里面复制了每一位家人，安装了镜子，使房间看起来更宽敞。最后还把自己的仿真雕塑安置在门口。大家看到门边这个人半跪半坐，满怀期待地往陵墓里面张望，盼着能早日和亲人重聚。他手里握一把钥匙，希望能够打开陵墓的大门。 这尊雕像出自北美一位最伟大的雕塑大师之手，他在纽约一共雕刻了750吨花岗岩和50吨大理石，再运到这里。陵墓成了一道奇观，游客成群结队慕名而来，只为欣赏建筑内外的精美作品。约翰倒也不介意，还雇一些人专门负责安排客人签署到访名册。 但他还不满足，总希望能和自己深爱的亲人距离更近一些，于是又买下公墓所在街道对面的一栋建筑，并精心布置为住宅。房间设置是按照全家人的需要布局，但只有一个人住。院子有一道门廊，能够直接穿过街道，看到对面公墓的灵宫。 为了和陵墓中的亲人更近，他搬到这里，聊以作为一种很怪异的精神寄托。他以为自己有足够的财力，能永久地维护豪华的陵墓宫殿，便准备了专项信托基金，只用来维护房子和支付全职工人的工资，每周更换一次床单，每周给陵墓摆放新鲜的食物，好像真有人居住一样，定期打扫房间的灰尘。他去世之后，同样的管理标准维持了50年。大家可能都猜到了，那里现在已经成了热闹的鬼宅。在谷歌搜索鬼，能立刻得到1亿2000万的搜索结果。看看电视就能判断出现代人喜欢什么，市场不外乎是按观众的兴趣投其所好。知道有多少和鬼神相关的电视节目吗？甚至不乏些档次很高的频道，比如发现频道，有个专题叫幽冥，音乐电视有个栏目叫惊悚，旅游频道关于鬼神的节目居然有2个专栏，一个叫幽灵探险，另一个是美国最灵异的鬼屋，大概是记述一些全美国最容易闹鬼的房子。忽然想起来，我小时候伊芙琳·凯耶斯和我母亲是很好的朋友，她是乱世佳人中斯嘉丽的妹妹苏艾伦的扮演者。伊芙琳结过4次婚，她的第四任丈夫是阿迪小，记得吗？丹尼·古德曼阿迪小，我家和他们很熟，因此有时一起旅行。他们家有一栋房子，原来的户主是凶手，谋杀了自己的家人。我记得阿迪很喜欢用这个故事吓唬我，嘿，那个家伙疯了，杀了自己的全家，然后自杀了，听说这房子闹鬼，睡个好觉，道个。当时我还是个孩子，如果没有一丁点基督教的信仰背景，听到这种话一定会毛骨悚然。都有谁小时候曾爬到床底下想找到小精灵？承认吧，来吧。还远不止这些，综艺娱乐有个节目叫超自然状态，科幻频道有2个灵异专题，寻鬼和寻鬼学院，这些不过是开头，还有好多其他类似的栏目，人们对与鬼有关的主题格外感兴趣。有9%的美国人曾报告说感觉到过身边有鬼，咱们国家的人好像被鬼缠住了。在接下来进一步研究圣经对鬼或幽灵如何解释之前，应该先看看官方的定义。打开麦林韦氏词典，鬼名词，指死者的灵魂，想象中的灵，没有固定的形体，通常是模糊的，若有若无的幻影，游离或萦绕于人间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，圣经里有3个和死去的人或鬼相关的故事，一会儿都会讲到，还是先从最著名的那个开始吧，也就是扫罗王和他以为是撒母耳的鬼魂的灵交通的经历。请打开圣经历代志上10章第13节啊，抱歉，先看撒母耳记上第28章。历代志和撒母耳记有一些平行的类似记录，先看撒母耳记上28章。稍微解释一下背景，这是扫罗王统治的末期。扫罗王起初是上帝所高的，但他渐渐开始骄傲，转离上帝，不听从上帝，甚至最后公然蔑视和背叛上帝。扫罗统治以色列国的末期，非利士大军聚集攻打以色列。请打开撒母耳记上28章第3节。那时撒母耳先知已经死了，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，葬他在拉玛，就是在他本城里。扫罗也就是王，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和行巫术的人，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号称自己能以法术召死者还魂，并和死者对话交流沟通。按照圣经摩西吩咐，这类人都是属撒旦的，都要被驱逐。先记住这个前提，接下来再继续读扫罗王的故事。交鬼的人并没有被驱逐干净，非利士人聚集来到舒念安营， 大军聚集攻打以色列，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，两军对峙，各自安营，可大敌当前，腓力士的阵容远大于以色列，一场大战一触即发。所有的部队聚集到一起，战备物资供应齐全，双方各据一个山头。扫罗看见腓力士的军旅就惧怕，心中发颤，非常恐惧。现在的他早已不同于往日，当年圣灵与扫罗同在时，他曾经以寡敌众，大胜腓力士人。可今天圣灵已经离开了他，因此他很害怕，非常的害怕。扫罗求问耶和华，恐惧中他转向上帝，注意，并不是因为愿意降服于主，只是因为害怕。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。经上说，如果有人转耳不听律法的，他的祈祷也未可赠。上帝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。不管是通过祭司或祭司长袍上的一些求问上帝的物件，或者先知，不管如何求问，上帝都已掩耳不听，也不再和扫罗说话。耶和华的灵已经彻底离开了扫罗。扫罗吩咐臣仆说，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，我好去问他。这有点像黑市交易。仆人想，扫罗交鬼通灵的人都被你赶走了，现在去哪儿找呢？他们下去打探了一番，确实还有一两个漏网之鱼。臣仆还真找到一个女巫，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。于是扫罗改了装，既然当年亲自下令全国上下清理所有巫术的小广告，现在怎么能直接去找巫师？人人都清楚扫罗王要驱逐他们，尽管是很多年前的事儿，所以王还得乔装打扮。于是扫罗改了装，外人看不出他的君王身份。于是扫罗改了装，穿上别的衣服，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。夜里是鬼最活跃的时间。扫罗说，求你帮我召开通灵会，这是新雅各王版圣经最通俗的旨意。王说，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。妇人说，这个嘛，他的警惕性很高。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，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？会不会是个圈套？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，是不是很可笑？指着耶和华的名向侍奉撒旦的人起誓，侍奉撒旦的人有资格求告上帝的名吗？啊哈！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必不因这事受刑。这妇人左看看右看看，卷起袖子说，好吧，我为你招谁上来呢？他这是承认自己一直在做交鬼通灵的生意。妇人说，我为你招谁上来呢？回答说，为我招撒母耳上来。人人都知道撒母耳，他是上帝的先知，撒母耳在世时绝不会接纳巫术，又怎么可能死后接受交鬼妇人的召唤和他沟通？妇人看见撒母耳，妇人自称见了撒母耳，或是什么看起来像撒母耳，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，你是扫罗，为什么欺哄我呢？他的确有些不可思议的超自然的感悟，不是吗？请注意，当时撒旦是否知道扫罗是谁？你是扫罗，你是国王。王对妇人说，不要惧怕，你看见了什么呢？妇人对扫罗说，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。扫罗说，他是怎样的形状？妇人说，有一个老人上来，身穿长衣。其实他描述的是撒母耳的打扮，人尽皆知，所有的祭司穿着都一样。他身穿长衣，扫罗知道是撒母耳，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，似乎去世了的撒母耳就在面前。现在撒母耳，应该说自称撒母耳的那位，对扫罗说，你为什么搅扰我，招我上来呢？扫罗回答说，我甚窘急，因为腓力士人攻击我，上帝也离开我，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，因此请你上来，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。撒母耳说， 耶和华已经离开你，且与你为敌，你何必问我呢？假若上帝离开你，为什么还要求问上帝的先知？难道先知会给你上帝不愿给的启示？很简单的逻辑。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，已经从你手里夺取国权，赐予别人，就是大卫。对了，当时扫罗已经像猎犬一样追杀大卫多年，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他恼怒亚玛利人，你没有灭绝他们，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。
呼呼呼，
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，彻头彻尾的绝命打击。这些信息毫无恩典，毫无希望。扫罗顷刻间摔倒在地，瘫软的一动不动。他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，那一昼一夜没有吃什么，就毫无气力。他被吓垮了，当然也因为整整一天一夜没吃东西。最后在大家再三恳劝下，他吃了点东西，强撑着返回战场，但已经毫无心力，甚至连上山的力气也没有，只能勉强指挥。如果军队的主帅心不在焉，如何激励士兵？不知那天上战场之前，扫罗怎样主持鼓舞士气的誓师大会。非利士人包围了扫罗大军，无数的士兵死于刀下，包括扫罗的三个儿子。最后第二天，扫罗王扑倒在自己的刀下。那么，这是撒母耳变成的鬼吗？撒旦并没有能力让死人从坟墓中复活，即使让义人或上帝的先知复活也绝不可能，但这个故事困扰了很多人。首先，如果读过历代至上，就是最开始想让大家读的那节，历代至上第十章也描述了这件事。历代至上十章十三节，历代至上十章十三节。这样，扫罗死了，因为他干犯耶和华，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，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。扫罗为什么会死？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。虽然交鬼的妇人或自称是先知撒母耳的灵，给了扫罗最致命的打击，但是扫罗求助于撒旦，想和死人交通的行为本身，也是他必死的原因之一。圣经很清楚，人为什么要去求问死人？你想知道什么，早应该求上帝。为什么要交鬼求问死人？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生与死的意义吗？活人根本不可能和死去的人沟通。可是，那妇人招上来的死去的撒母耳又是谁？根据圣经来找找答案吧。首先需要，等一下，我得先讲清楚这一点。在扫罗的故事中，被招上来的所谓的撒母耳，我相信绝不是先知撒母耳。圣经只是如实的原样记录妇人的话以及扫罗的想法。不妨读一读其他经文，研究一下圣经中的基本原则。那被巫术或法术招上来的是谁？在坟墓中安睡的基督徒会被招之即来吗？实际上被招来的是善于伪装的魔鬼或邪灵。撒旦是不是甚至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显现？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说得很清楚，当耶稣显现啊，抱歉，是当撒旦在旷野向耶稣显现时，他要试探耶稣，你猜他会不会这样现身？红色的紧身衣，黑色的蝙蝠翅膀，头顶犄角山羊胡，尖尖的小尾巴，拿一根铁叉，嘴里说：“我这里有个提议。”有谁觉得撒旦会打扮成这个样子去试探耶稣？当然不会，我相信不会。但是他很可能会装扮成光明的天使，像保罗说的，撒旦能把自己伪装成光明的天使，也能制造幻觉，因此应该是邪灵制造的撒母耳的幻影击溃了扫罗最后一丁点勇气。其实当人开始像扫罗那样去向撒旦求助时， 便是将自己置身于魔鬼的领地，相当于大厂门户。那么即使是撒旦的假先知，在他看来也像是真的。圣经如何教导生与死的问题？关于生死，圣经中举了哪些例子？要想理解死是什么，首先需要先明白什么是生，以及生命之气或灵。圣经创世纪二章，上帝最初造人时第七节，创世纪二章七节，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可以看出来，按照圣经，上帝造亚当时先用尘土作为基本要素造出人的形状。大家都知道，人死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回归尘土。最初亚当有完美的身体，也就是说他刚开始拥有完美的身体结构，心脏在这儿，肺在那儿，身体水分充足，随时能运转，但他是死的。直到上帝把生气吹入他的鼻孔，入哈，也就是生命的气息，于是他的胸腔开始起伏，他开始呼吸，他睁开了眼睛，环顾四周，有点像刚刚启动的电脑，所有的软件开始运行。亚当直接会说话，也会行走，他用不着先爬行，吃东西之前也不用先嘬大拇指。上帝以神奇的方式创造了人，有人可能很难相信，但我对此毫不怀疑。他是上帝，即使是现在，每次看到人仍觉得很神奇。人类如何按上帝的形象受造并存活，除了神迹别无他解。当人度过一生，生命死去，便是与受造完全相反的过程。灵仍归于赐灵的上帝，这是传道书十二章第七节。尘土仍归于地，人来自尘土也归于尘土，尘土到尘土，灵仍归于赐灵的上帝。注意，传道书这里提到，不管是人还是其他生物死时，并没有区别。经上说，任何生命在死亡时，原来的身体，不管是只蚊子，还是人，或者是小猫、小狗，都要回归成尘土的元素。尘土仍归于地，而灵这个单词指生命的气息，仍归于赐灵的上帝。并不是人刚一咽气，就有个叫幽灵的小鬼跳出身体，像只飘渺无形的蝴蝶悬在空中，再飞回上帝身边，而是说上帝所赐给一切受造之物的生命力归回于上帝。就好像突然拔掉电源插头，别真去拔，假如现在拔掉教会的电源，拔掉主电源，电能会流到哪儿？当然是回到发电厂。但即使打碎所有的灯泡、投影仪、电子设备，都不可能亲眼看见电流流动。人的身体和生命的灵一起组成活的人。上帝将生命的气息吹入亚当的鼻孔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就有点像这里有把椅子，只是打个比方，椅子用木头和钉子组合而成，我把木头和钉子组合在一起就成了一把椅子。现在如果把钉子全都拆出来，这里放一堆钉子，木头另外摞成一堆，椅子去哪儿了？一旦把两者分开，椅子也就不复存在。当人死后也恰恰是这种情形，并不会有个虚无缥缈的灵飘来飘去，直到复活的日子再重新恢复生命。弄清楚这个道理非常重要。耶稣怎样谈论死亡？都相信耶稣吗？这里的每个人都相信耶稣吗？耶稣怎样说？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十一节谈到了主的朋友拉撒鲁。我们的朋友拉撒鲁，他病得很重，最后病死了。我们的朋友拉撒鲁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门徒说，主啊，他若睡了就必好了，别叫醒他了。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，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拉撒路死了。圣经中反反复复，不论是旧约还是新约，共出现了三十多次以休息或睡了代指死亡。有没有见过墓碑上写着 RIP 三个字母代表什么？愿他安息。很多墓地都有这样的碑文，我们深爱的姐妹、兄弟、父亲、母亲 正安睡主怀，死者在主里安息，因此圣经告诉我们，死者在睡觉，只等到复活的日子。死者在睡觉，直到审判大日，但复活和审判都在将来。另一节经文，约伯记十四章十节。有人担心死人会回来，在家四周徘徊，不愿离开。约伯记十四章十节，但人死亡而消灭，这是在谈论死亡。接着说，他气绝，上帝的灵离开了他，他气绝，竟在何处呢？海中的水绝尽，江河消散干涸，人也是如此，躺下不再起来，等到天没有了，仍不得复醒。天没有了是什么时候？当耶稣再临时，天必有大响声废去，死人躺下不再起来，直到天被废去，天没有了。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将会伴着一场复活。事实上，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，耶稣一连四次提到，在末日，我要叫他复活，是在末日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，将来会有复活，死人重新苏醒。耶稣说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。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，作恶的也要复活，第二次复活，复活定罪或审判。经上说，时候要到，是在将来。因此，所有关于死人会在夜里从坟墓跑出来吓唬活人的想法，其实是人自己吓唬自己，而撒旦刚好借题发挥。经上说，死了的人毫无所知，人在死后会去哪里？约伯记二十一章三十二节，然而他要被抬到营地，并将停留在坟墓。只要你相信圣经，他会停留到什么时候？直到天没有了，直到复活的日子，直到审判大日。死人不会像圣诞颂歌中的幽灵那样飞起来，不会拖着锁链缠住活人。他们不会跑到自己坟墓的外头，或者去什么许愿池边，期望某种神迹或救赎让自己还魂再生。这类的鬼故事太多了。你是否相信圣经？有人可能会说，可是生活中的确有很多灵异的、超自然的事情发生。人们似乎格外的关注生活中种种超自然现象，不是吗？彼得后书，死者去哪儿了？彼得后书二章九节，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，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，等候审判的日子，直到审判的日子。约伯记十七章十三节，我若盼望坟墓为我的房屋。当死者静待复活之时，当死者等候审判大日的时候，他们住在哪儿？在坟墓。在坟墓里做什么？在睡觉。无梦的睡眠，撒旦不可能唤醒死人，只有基督才拥有复活的权柄。撒旦没有赐生命的能力，大家都能听明白吗？撒旦没有能力让人复活。还有一个要点，马上就要谈到鬼的问题，也可以说确实有鬼存在，但并不是指无形的死人，过一会儿谈，先考虑一下。死人能和活人交流吗？约伯记十四章二十一节，他儿子得尊荣，也是谈到某人死后，人死之后，他儿子得尊荣，他也不知道，降为卑，他也不觉得。死人不会从天上往下观望，要知道人死后并非马上去天国，从天上查看人间的情形，比如观察家人正在阳台上干什么。约伯说，他的儿子可能得到尊荣，也可能降为卑，但他都毫无所知。还有诗篇一百一十五篇十七节，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。如果你是信徒，死后立刻去了天堂。倘若你真的像预言所描述的，到了亚伯拉罕怀中，你难道能不赞美耶和华吗？可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。诗篇一百一十五篇十七节，再看诗篇六篇五节，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，人死之后再不能也不会纪念任何事。以赛亚书三十八章十八节，死亡不能颂扬你。我们没时间把所有的经文都过一遍，但圣经说得清清楚楚，死去的人没有任何感知，他们不会思考，不会歌唱，不会赞美庆祝颂扬，他们死了便是进入无梦的睡眠。不妨想象深度睡眠的状态，有没有体会过哪天实在是累极了，一觉睡过去，睡得深深沉沉，突然闹钟响了，猛地惊醒，怎么回事？看看表已经睡了六个小时， 可熟睡的你毫无感觉，当有人在主里死去后，他的下一个意识就是主再临的时候，对他而言就是立刻。但对于仍存活在历史时空的人，死者仍在坟墓。否则如果人死后立刻去天堂，圣经中这么多关于在将来复活的经文就自相矛盾了。审判大日是在将来，为什么要在人还没被审判时就把他带到天堂去？为什么要先把死人带到天国，等到以后再回来领受新的身体，用不着来来回回的跑？弄清楚圣经对死亡的教导，就会明白那想法多荒唐。再看一节著名的经文，内容很长，最好记下章节。这是传道书，作者是所罗门，传道书九章。我先读一下五节和六节，然后直接跳到第十节。活着的人知道必死，死了的人毫无所知。知道什么？什么也不知道，也不再得赏赐，他们的名无人纪念，死者的记忆全都消逝了，他们的爱，他们的恨，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。要是有人活着时很生你的气，他死后不会化成厉鬼缠着你复仇，你的家是安全的，至少到复活之前。他们的恨已经烟消云散，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，他们永不再有份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一次的生命他们再也不会活过来。所以说，死者变成鬼回来的说法并不符合圣经。跳到第十节，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，因为在你所必去的坟墓没有工作，没有谋算，没有知识，也没有智慧，那里的死人毫无所知，有什么心愿一定要及时行动，死了就没机会了。好吧，等一等，道格牧师，我本来有心脏病，在病床上已经死了，但医生电击把我救活了。当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，那段时间我体验到了真实的天堂，我被立刻带到了天堂，而且能感受到自己是50个人的转世，并清楚地知道他们是谁。在死亡的瞬间我什么都明白了，或者有人说我萦绕在手术室上空，能看到手术台上的自己。这时天使过来告诉我，这是个错误，你的时候还没到，先回去吧。或者我到了地狱，上帝说如果不改好就得到这儿来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或者我到了天堂，正在享受与欣赏，天使说回去告诉人们这里有多美好。可以说有无数个版本，数不清的文字，千奇百怪地描述人在死亡的瞬间，身体死亡时的感受。比如说遭遇车祸，或心脏手术，或某种头部恶性肿瘤，或其他什么原因死了。但事实上绝大多数情况并非是真实死亡，只是因为缺氧导致暂时性心脏间歇。据研究，有10%-25%的急性心梗患者被抢救过来后，相信自己有过濒死体验，10%-25%。英国研究员苏珊·布莱科姆博士写过一本书《渴望生命》，濒临死亡的时刻，他提到有很多种濒死体验，比如感到幸福愉悦，或者飞向光明。其实这只是非常典型的缺氧症状。有很多的书籍或著作都有记载，提到当人的大脑中没有足够的氧气，会产生某些幻觉，思维发生变化。我丝毫没有贬低的意思，知道吗？当人因缺氧而濒死之时，上帝完全有能力能够亲自开口，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让对方感受到。无可否认，上帝当然能与濒死者交谈，其实他可以用任何方式，对吗？上帝能以任何方式，包括通过大自然对人说话，让人感知天意，他可以开口。我知道有人酗酒之后做了个怪梦，醒后滴酒不沾了。那么究竟是谁给了他那个梦？当然在上帝凡事都能，对吧？但是恳请大家千万别把自己的信仰建立在第444号濒死体验，因为所有这些可笑的濒死感应，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体验，种种濒临死亡的感受相互矛盾，有些模式符合圣经，有些更像是新纪元运动的再生轮回，人人各执一词。有人说我死过一次， 到了另一个星球，看到世界上生命的起源，我们都是被外星人安置到地球上的。我在濒死时见到了人真正的祖先。那么你选择相信哪一种濒死感应呢？唯一的安全之道就是跟着圣经走，而不是跟着人的感觉或幻觉，尽管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在手术台上体会到了死亡。再强调一下，我并非质疑曾有过濒死体验的人。诗篇146篇第二节，一直读到第四节，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，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上帝。还活着的时候，你们不要依靠君王，不要依靠世人，他一点不能帮助。他的气一断，停止了呼吸，就归回尘土，各种身体元素分解，他所打算的当日当天就消灭了。他不再思考，一无挂虑，圣经中说的再清楚不过了，这是最基本的原则。那么都有谁曾经有过特别的经历，遇到过超自然的事情？我有过，你们也有。有没有曾经被撒旦试探？他不是个灵吗？我们不是在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吗？人随时随地都被善天使和恶天使环绕，用不着觉得大惊小怪。那么属灵气的都是谁？打开启示录已经解经，启示录12章7到9节，在天上就有了征战。这场战争发生在天上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。启示录中的龙预表的是谁？魔鬼撒旦。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。注意，米迦勒有使者，不妨想象都是善良的天使，因为他们在与魔鬼征战。但经上说撒旦也有使者，有多少天使追随了撒旦？很多。无论如何，假如说上帝有几十亿的天使，撒旦很可能有10-20亿自己的天使，就是恶天使。但他并没有得胜，魔鬼并没有得胜，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，恶天使被逐出天国。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被摔在地上，还不够清楚吗？大龙就是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。他是宇宙中的邪恶势力，他欺骗了全世界，他正在迷惑普天下的人，手段之一就是灵异之说。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，撒旦并不是独自被摔在地上。因此很多人在晚上看见过奇形怪状的东西，或什么影子，或诡异的事，科学无法解释，也可能是与撒旦一同被摔下的恶天使，正用不同的方式想引起人的恐惧。他们可以装扮成死者的鬼魂，也可能是小精灵、小妖怪，也可能是善良的天使或恶天使，可能是无形的幽灵，诸如此类，各种形状，或者夜行神龙，或者黑暗之灵，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换成各种各样的形象。这些邪灵有一定的能力，有时可以变形现身让人看见。地球就是被魔鬼缠住的地方。撒旦去天上参加会议，有时候上帝召集众子开会不是在地上，撒旦也来了。上帝问撒旦，你从哪里来？上帝当然知道答案，是为我们问的。撒旦回答说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他是独自走来走去吗？还是说有天使跟随着他？堕落的天使。没错，撒旦和恶天使，他们能做什么？他们的权力范围是什么？善天使或恶天使如何影响现实世界？圣经中有很多例子可以查考，看看天使如何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施加影响。第一种，控制动物或附到动物身上。撒旦是不是附到蛇身上？巴兰的驴是否开口说话？那是善天使通过驴开口。是不是鬼附到了猪群身上之后，猪全都跳下了悬崖？这是几处经文证据。第二，天使可以毫无预兆的显现或隐身。约书亚记5章13节，路加2章9到15节。三，可以与人相互交往并施加影响。但以理书10章13节，希伯来书13章2节，堕落的天使也能与人往来并影响人类。 四，可以向人展示很大的能力或权柄。列王记下19:35，以赛亚书37:36。五，可以移动或控制客观物体。马太福音28:2。六，能够影响风和水。还记得约伯的故事吗？撒旦在上帝允许的范围内让火从天降，又让大风袭击了约伯众子的房子。它能影响恶劣天气，不是吗？多么希望有一天保单上会这样写。由于撒旦的作为，现在的保单把责任都归给了上帝，成为天灾。当然有时的确是上帝，比如挪亚时期的洪水，但是撒旦也会操纵恶劣天气。善良的天使和恶天使都有能力行使法力，其影响可以跨过属灵的世界，影响到地球上的我们。上帝的天使能够向人显现，不对吗？那么恶天使不也有同样的能力吗？他们也可以随心所欲地变坏形象。这些恶天使是否知道你已经去世的亲友的样貌？他们连死者的小怪癖都清楚。上帝应该会让善天使研究人类，熟悉人的一切，以便更好地实行保护。也许天使有图像式记忆，他们永远不会衰老，不会像我们一样大脑渐渐退化，智力衰退。他们熟悉你的亲人，你的外婆外公，也可以以死者的形象显现，微小的细节都一模一样，了解你和逝者之间的小秘密，知道他最爱穿哪件衣服，什么都知道。撒旦能不能逼真的假扮成死者来施行骗局？当然可以。那么扫罗王见到的死去的撒母耳其实是谁？列王记上22:22，耶和华问他说，你用何法呢？他说，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。有没有谎言的灵？谎言之灵乔装打扮向扫罗现身，撒了个弥天大谎，假扮成先知撒母耳。启示录16:14，他们本是鬼魔的灵，施行歧视，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。堕落的天使就这样向扫罗显现，用歧视骗了他，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，叫他们在上帝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。是不是很有意思？撒旦以先知撒母耳的形象显现，让扫罗聚集士兵打一场必死的战争。在末日，堕落的使者会纷纷假扮成死者的模样，人还以为见到了鬼，其实是邪灵利用超自然的能力广行欺骗，聚合失丧人去打一场必遭毁灭的战争。因此千万不能去听这些邪灵的欺骗。讲到这儿先停一下，正是告诉大家，我一点也不怕鬼或者幽灵。必须澄清这点，因为在成为基督徒之前，我常常被鬼灵这类东西困扰。我用过灵硬盘，参加过通灵会，就在我们自己家里。那时深信世上有鬼，我确信自己和亚伯拉罕林肯聊过天，当时真的相信。我家就有灵硬盘，说起来很奇怪，灵硬盘的产权竟然属于布雷德利公司，是一家玩具公司，对吗？是布雷德利吗？灵硬盘产权，那是最畅销的玩具之一，竟然卖给孩子当玩具，教孩子们怎么通灵招魂与鬼交谈。当你准备和鬼的世界沟通时，谁会出现？既然死者不可能向人显灵，那么撒旦便会利用这个机会，他很乐意和你交谈。人一旦去主动寻求魔法，就像是走进魔鬼的领地，因而甘愿被魔鬼掌控。对那类东西一定要躲得越远越好。有人要给你看看掌纹，我很好奇他会说什么。打住，躲远点儿。接近那些无疑是陷入魔鬼的统治区，千万别陷进去。或有人说我能和灵界相通，埃莉诺罗斯福，让我给你捎个口信，你该回应我不想听。耶稣说，你们不要信，不要跟着假基督，连听都别听，否则就像当年的夏娃走到善恶树下徘徊，在禁树底下你会深陷重围，又失去上帝的保护。这正是扫罗的经历。 如果他没去找交鬼的妇人，那他自己或众子当中也许有人不至于命丧沙场，情况可能会有不同的转机。刚才已经告诉大家，我根本不怕鬼或幽灵。当然，有时在晚上，比如昨天晚上，凯伦和我休息之后听到一声砰，我马上问凯伦什么声音，你听到没有？但又躺下了，心想不过是噪音。很多时候听到些怪声音，并不是闹鬼，不是幽灵，只是风而已，或是管道施工，或是房顶的小浣熊，各种各样的可能。猜猜我还想到什么？没准是大老鼠。谁听到过那种动静啊？闹老鼠也不是什么好事。我刚躺下，又听到一声砰，一想得起来了，并不是因为害怕闹鬼，只是担心闹贼。闹贼和闹鬼完全是两回事。结果发现是南森还没有睡觉，我们以为他早睡着了，结果他在卧室制造噪音，原来是内鬼。抱歉南森。所以有时我们被鬼搅得心神不宁，其实根本用不着害怕。就算假设撒旦真的向你显现，假设真有邪灵出来吓唬你，嘣，你也嘣还给他。既然清楚邪灵的存在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既然撒旦真的选择向你显现，难道上帝对你的保守会因此比之前减少一分一毫吗？只要与上帝同行，就知道有恶天使存在，但善天使也在身边，还怕什么？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撒旦，我知道你在这儿，但我正忙着读书，别烦我。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有人被鬼缠住，是因为他在生活中处处怕鬼，反而处处被鬼绊住。我们要靠着信而生，好吗？我们都承认有邪灵存在，他们喜欢纠缠或者喜欢吓唬人，但用不着管他们。承认他们存在，却用不着时时战惊。一看到有根树枝沙沙地擦着窗户，或是见什么影子，就魂飞魄散。其实很简单，只要拽过床单，把头蒙上，接着大睡。我才不关心这些东西，好好接着睡觉。撒旦最多也只能挑起人的恐惧。可是因为形形色色关于鬼或幽灵的电视节目，的确有很多人怕鬼。所有的超自然现象都要归因于邪灵吗？一有超自然事件发生，马上就断定，哦，肯定是撒旦。当然不一定，有时人会把善天使和恶天使混为一谈，很可能。圣经中有个故事，约伯记13:17，听起来是个很吓人的故事。是约伯记4:13啊，抱歉，约伯记4:13。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，世人沉睡的时候，恐惧战惊临到我身，使我白骨打颤。有灵从我面前经过，我身上的毫毛直立，只鸡皮疙瘩。这是古人的描述方式。那灵停住，我却不能辨其形状。有影像在我眼前，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，必死的人岂能比上帝公义吗？注意，他说人是必死的，不是不死的。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？读完这段会明白，这是上帝的信息，但约伯却因这幻影而恐惧战惊，不知道是谁。这是主上帝在对他开口。圣经中有没有人看见死去的人？至少有三个相关的故事，很快看看其他两个。耶稣复活之后，有一些死去的人在城中显现，马太福音27:51，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地也震动，磐石也崩裂，注意，坟墓也开了，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，不是全部，不是普世性的复活，只是局域性的有限范围的复活。坟墓也开了，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这些尸体，到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们从坟墓里出来，进了圣城，向许多人显现。 耶路撒冷城中的居民见到的是一些早已死去的人，这些圣徒都是过去在耶路撒冷附近在信心里死去的先知、先祖或君王，他们起来后很可能进了圣城，向人显现并做见证，耶稣就是基督，他将我从死里复活，然后与基督一起升天，并未逗留，只有马太福音记了这段。不过严格来讲，这些圣徒并非以死人的状态回归，而是复活后的活人在升天之前在人间做短暂的停留。第三个故事发生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马可福音九章四节提到，摩西和以利亚在山上向耶稣显现，简单的说就是死去的人向基督、彼得、雅各和约翰显现。但是圣经通篇非常清楚地表明，人死之后就是睡着了，不可能再回家，不会跟着人，上帝也不允许极少数已经复活了的人和世人交通。上帝与人沟通是通过善天使，撒旦却试图通过恶天使让人恐惧。我们应该如何应对？现在是十月，我想问大家，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真光之后，该如何过万圣节前夜？我可能会冒犯某些朋友。对于万圣节前夜，基督徒中有三种典型态度：一是深恶痛绝，视若无物，言辞拒绝、反对并远避一切与万圣节前夜相关的事物。要是有小孩子来敲门说，不给糖就捣乱。几年前，几个小孩去敲位于纽约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门，工作人员开门说，我们是耶和华见证人，不信这一套，崩。我想听起来不像是很好的见证。第二种人，他们会想，啊，放松点，没什么不对的，不过是种文化，糖果，孩子过节，参与一下无可厚非，完全用不着良心不安。第三种基督徒会想，虽然生活在这种传统文化，但我可以做到不让自己的孩子随波逐流，我们要尽力以善胜恶。其他孩子来敲门，给他们传教的小册子，尽量用积极的方式做见证。当然还有很多种做法，那么我们该怎样做？每个人都要自己决定，刀格牧师并不是立在前面的标杆，但你要是问我的看法，按照圣经的教导，万圣节前夜绝不是源自基督教的历史，而是源于异教凯尔特人的节日，意思是黑暗临近，是年末丰收的节日，他们的日历年尾是10月31号，人们相信黑暗的季节即将开始，于是献上各种祭品，还有大型的篝火，篝火其实来自萤火。这个节日是一种狂热的宗教崇拜，由德鲁伊教祭司主持，后来逐渐罗马天主教会指定了一个日子命名为万圣节，也就是11月1号，因此万圣节的前一天晚上也就成了神圣的夜晚，因此才有了万圣节前夜的说法，其实是神圣和夜晚的谬传。基督徒想，既然不能直接消灭异教，也许把这个节日和崇拜圣徒联合起来，能让基督教更有吸引力啊！等一等，圣经如何看待崇拜死人？死人有生命吗？即使是天主教会制定的崇拜圣徒的万圣节，也根本无法从圣经中找到相应的崇拜死人的依据。无论如何，在我看来，基督徒都不该支持这个节日，它并不符合真理。以弗所书5章7节，不妨查一查关于暗昧或黑暗之事，可以和我一起查考一下圣经经文，以弗所书5章7节。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，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要跟从真理，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，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，不要扯上一丁点关系，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，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。还有摩西在申命记18章10节中说， 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，注意，是指把孩子献作祭牲，也不可有占卜的，这是在同一句话里，不可有占卜的、观照的、用法术的、行邪术的、用迷术的、教鬼的，就是和死人交通或行巫术的、过阴的。把孩子惊火献祭和教鬼是一类的。如果读过马拿西的故事，经上说马拿西把异教的偶像引入上帝的殿中，又使自己的儿女惊火，又观照用法术行邪术立交鬼的，所有这些都是一类的。因此在我看来，基督徒不应该与万圣节前夜发生任何关联。我是说，抬头看看马路对面的邻居，就会看到满眼的骷髅、墓碑、女巫。换个角度解释一下，的确有些节日只是传统文化，基督徒也可以参与。没有诫命或律例反对感恩节，假如只有一个令我们兴奋的节日，就应该是感恩节，对吗？对于复活节、圣诞节，每个人都有更广阔的视角或不同理解。耶稣的确是在春天复活，只是那天原本是丰收的节日。耶稣并非出生在12月25日，但纪念救主降生有什么错？人们有各种各样的争议。但如果只有一个节日是基督徒不应该接纳的，那就应该是万圣节前夜。当然，当可爱的小孩子打扮成魔鬼来敲门喊不给糖就捣乱，用不着砰的关上门说我不信这个，而是应该以善胜恶。 Amen。 祷告上帝赐给你好主意，别给孩子容易长蛀牙的东西。如果没有其他原因，要知道这些糖果可并不是上帝种的。万圣节一周后，孩子们回到学校全都精神亢奋，看起来像是着了魔鬼的道，其实只是着了糖果的道。一眼就能看出糖吃多了，说得够多了。不需要恐惧黑暗，对吗？尽管撒旦的确存在，而且想要纠缠人、吓唬人，但我们完全不需要怕他。有人告诉我，他们正准备重新发行电影《捉鬼敢死队》。要真正击溃撒旦的一切鬼把戏，最终只能靠着耶稣。主告诉我们，只要信靠他，就丝毫不需要担心黑暗之灵。约翰一书1:5-7，上帝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我们若说是与上帝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用不着害怕黑暗中可能突然咚的一声，或担心闹鬼。应该如何驱走黑暗？只要打开灯，邀请世上的光进入你的心，就能够驱走黑暗的阴霾。用不着担心你床底下有什么东西在爬，那应该是吸尘器关心的事儿。只要得着基督，就没必要恐惧。 Amen。 用不着害怕鬼或幽灵，只要把生命交托在上帝的手中，他才是世上的光。